第四章，信徒被圣灵充满必须尽的本分，信心。二，信心立根于神的伟大。有一回我在瑞士的山径散步时，看见一棵生长在斜坡上的松树，树干耸立在一块大圆石上，而这块大石高出地面约5至6尺，树身直立在石上，高50余尺。冬季的烈风不能损害它，这棵松树面对这么大的阻碍，怎样生存的呢？这个秘密并没有人向我们隐藏。原来这棵树的根满布在磐石之下，并且深深地钻入周围肥沃的土壤中，故此它能屹立不倒。这是个很好的教训，很出色的象征。痛苦、愁啼、困难、忧伤、试探、诱惑、疑惧、失望，往往包围着我们的灵命，阻碍我们上进。我们怎样保持平安、忍耐、能力、喜乐及得胜呢？那些障碍能不使我们倾覆吗？当信心建基于神的真理上，什么权势都不能摧毁它。那么神的真理是什么呢？一，神是爱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你感到神在遗弃你，他督促的手似乎太严厉，使你太难堪吗？你感觉神似乎闭了眼睛，塞了耳朵，不理不睬，不顾你的重担痛苦吗？这都不能证明神不爱你。神的爱如红日一样，不管你是否感到他大爱的光明和温暖，神的爱是不变的。二，神的恩典是充足的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纵然有许多的诱惑，但神对每个诱惑都能解救，使我们可以逃脱。试探虽不能免，神也未曾应许过我们可以免除试探的打扰，但他应许我们有忍受试探的能力。我们最软弱时，他的能力也最完全。三，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5节，凡告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疑惧在你心中盘旋吗？仰望那建立你信心的恩主吧。如果你已借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的罪已赦免了，你已脱离罪的刑罚，基督已胜过世界，战败了魔鬼，他现今在天上是你的大祭司，你的得胜主，你的中保，你的代求者。他使你脱离罪的辖制，使你以后不再犯罪。信心能抵御一切的疑惧。四，基督在你里面与你合而为一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7节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无论你感到神同在与否，神总是与我们一起的。他不是我们身上的过路客，也不是在我们身上仅做短暂的停留。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属灵情绪高涨与否而出现，他是永远活在我们里面，即使我们忽略他、忘记他，但他依然与我们同在。也许我们会把他关在一个小房子里，但只要我们确曾真诚地打开心门让他进入，那么他已经住在我们内里。五，你是神的儿子和后嗣。罗马书第八章第16到第17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浪子，不配做神的儿女，也不配做他的后嗣，但是若你相信基督是救主，那么你就是神家里的一份子，神的财富也就属于你。他要你的信心胜过失败和胜过因失望而带来的忧郁，并且达到基督耶稣的喜乐中。六，你在基督里得以完全。你的生命经历也许不成熟，但是神在基督里看你却是相完全的。你的旧人你被钉死了，你受尽归入基督的死，而且与他同埋葬同复活。现在你是藏在基督里， 并且与他一同投进神的怀里。你在基督里面是完全的，你的心因不能如基督一样就失望吗？让信心来代替失望，并进入你在他里面得以完全的荣耀事实里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七，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也许你从未得知你有属天的权力能力以及坐在天上的地位，你信基督是你的救主，你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这话是确实的，恶势力可以攻打你的灵魂和身体，可是却不能伤害你，只要你的信心坚定在以上的事实里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八，圣灵住在你里面。你感觉孤单地过着基督徒的生活，并且常有重担压在心头吗？然而神没有让你孤单，正如升到高天的主基督一样，保惠师也一样住在你心里，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。用信心去传果，不信和畏缩吧，让内住的圣灵彰显，不信和畏缩的心便会被吞灭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当基督徒深信神伟大永存的作为时，他就能够成为属灵的人。信徒要用信心接受这些事实，以作为真实可信，并且在行为上同证所信的道。此后无论什么攻击，生命必不致动摇，且能不断地往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有着基督的完全。请看使徒保罗的见证，他曾为福音的缘故几乎丢失了生命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保罗能够胜过这些危险逼迫试探，完全是以信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慈爱，并且因此使他成为属灵伟人的佼佼者。可是你会说，保罗的一生十分特别，他像森林中的大树，没有几个人能有他这样的信心。在中国内地有一个女传道，她已订了婚，家齐也尽，什么都预备好了，但消息传来说她的未婚夫病了。从她那里到未婚夫的家有三天远的路程，她只好满怀忧愁地上路去。可是最后她却目送她那地上最亲爱的人撒手成欢，她亲自买被棺木，预备丧事，并举行殡葬礼拜。之后她的一生都走在主的道路上，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。她的生命崩溃了吗？痛苦不能自拔吗？不，他是充满着慈祥、仁爱及真诚。他怎能如此的呢？信心胜过了忧伤，引导他认识神不变的爱、不减的善良和无尽的恩典。信心倚仗神的信实，我们的信心可以失去，但是神的信实却永远长存。使徒彼得使主十分失望，三次不认主，但是主对彼得的信实并没有改变。天父不会忘记他的应许，也不会背弃他自己的诺言。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三十三节，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我们甚至会在失败中将自己投靠仇敌，或对自己的努力全然失望。我们伸手扶着篱往后看，但是基督绝不会丧志或放弃我们。他不会容许恶者得胜，他选召我们与他相交，我们是属他、接受他管理的。既是如此，他必不把我们弃之一旁。他开始了就必成全到底。他的工作不是根据我们对他的爱，而是根据他对我们的爱， 他做工的根据不是在于我们的信心，而是在于他的信实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四节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有一次我望着两个女孩横过一条冰河，冰河上的路基不甚明显，而且上面有些孔洞，走路时每步都要小心。她们没有穿着正式的钉鞋，但是她们并不惧怕，终于平安走过。原来她们身上的绳和另一类的向导互相系着，向导知道如何避过冰上的危险和困难，她们就依赖这位信实可靠的向导安全过渡。世人可以信赖向导，在我们的天路上，我们实在更应依赖我们的主。他在我们前面引路，使我们平安地经过一切危难困阻。他是多么可靠！主耶稣喜欢我们不凭借任何在他以外的援助，一心仰望他的信实。信心得着神的丰盛。你是神的儿女吗？你有神儿女的地位，就可被圣灵充满。这些丰盛的恩典已应许赐给你，并且为你预备好一切。但为何你仍不能享受到这些做儿女的权利呢？诚实人有三种方法获得一件东西：第一，付代价去买；第二，用别的物来交换；第三，或是以礼物方式得到。人能买得圣灵的充满吗？行邪术的西门想买圣灵和圣灵的能力，因而大受责备。参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十三到二十五节。神的丰盛可当作礼物交换的吗？你想以你的光阴力量及才干去买圣灵充满吗？年轻财主以一半财产换永生，但最后却是忧忧愁愁地走了。所以只有一条途径去得圣灵的充满，那就是出于神的恩赐。圣灵是神赐给每个信徒的礼物，你可以借信心而完全得着它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人在接受礼物的时候该怎么做？不是连连的道谢然后接过礼物吗？这正是神要你接受圣灵充满的方法。让我用一件简单的经历来解说以上各中的道理吧。有在一次事件中使我对于接受圣灵一事有着清新和带有能力的意义。有一位年轻可爱的中国女子在一个晚上来问我得救的方法。那晚她不但接受基督为她的救主，并且她也奉献自己给主。她立刻便想到要使她的未婚夫信主，因为她完全是目中无神的人。经过了几个月的代祷和个人传道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位姐妹在她面前流露出信奉基督的生活见证，她终于信了主。从此她大有改变，成为在主里新造的人。大约两年以后，这对青年男女如今已是王先生王太太了。他们经过上海顺路探访我，由于行程急迫，王先生不愿浪费时间，介绍之后王先生便立刻把握时间和我交通他心中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基督对于这位年轻人何等宝贵，他的祷告何等恳切，他在每小时中至少用上五分钟去祈祷，日日如此，他救人灵魂的心是何等急切啊！他白天做不到引人归主的工作，晚上便睡不安宁，他是何等喜爱神的圣经啊！圣经实在是他日用的饮食。我见他爱慕主的道，就想起某肢体托我送给中国信徒的一本私事圣经 Scarfield Bible。 我将它转送给王先生说，我见你爱慕主的道，这部私事圣经现在送给你。在提到私事圣经的名字时，他的脸上顿时发出光彩，泪珠夺眶而出。他说，啊，有一天我在南京看见一部私事圣经，从那时起我便想要拥有一部，我祈求主能在返沪的路上买一部， 我一到此地就到书店去，可惜价钱太贵，我没有能力买下。我以为今后自己再也不可能拥有它了。想一想上面说过取得东西的三种方法，王先生曾想买这本圣经，但是价钱太贵，他买不起。同时也没有人以四十圣经来交换其他的物品。他只有一种方法获得，就是接受馈赠。他渴望要得到的四十圣经，现在已送给他了。他该怎么样做呢？他要说："我想得这本圣经，但还没有充分的祈祷。我要等候祈祷多些时间，还是说，我必须成为一个较好的信徒才配接受他？或者说，未免来得太容易了吧？我必须想办法去得另一本，因为我不配白白受人的礼物。又或者说，私自圣经成为我所需要的，但我不配得它。神可以将它赐给我的妻子，我不配拥有它。还是说呢，这圣经是送给我的，现在我不能接受，直到我觉得需要时，我才能接受它。"若是王先生说了以上这些无知的话，我以为他必定是基于以下两种心理：第一，他是不诚实，他不是真的需要私事圣经；第二，是他以为我说谎，不是真的要将这本圣经送给他。但王先生怎样表示呢？他赶紧伸出双手接过这本圣经，脸上充满了感谢和喜乐。他跪下感谢主，说他要善用这本圣经，借以引人归主。你要圣灵充满吗？神要将他的丰盛送给你，你当怎样做呢？人要求圣灵的充满吗？你祈祷要求神成就什么事呢？神已将他的款项存进你的银行账户里，但你仍然呼求神给你。神要的是你去使用它，充足的丰富。你求神使你的呼求一年一年的得蒙垂听，但你不知道货车已装满了货物，在车站等你卸货，你的船已在码头上等你取货。今日有许多信徒就是这样，或者你会说："我不配被圣灵充满，我不敢盼望他，除非等到我成为较好的基督徒。"当然，任何人都不配有圣灵居住在心里，更不用说是充满。即使保罗、彼得、斯布真、穆迪，也不配被圣灵充满。圣灵是神的恩典，恩典是纯粹的赐予。恩典不是神在我们里面寻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才赐给我们的，乃是因他独生子永远的功劳，他才白白赐给我们的。你只要接受神的恩赐，使你成为他安息之所。如此才是使你配受圣灵的唯一方法。或者你又说，单单接受神的恩典便会被圣灵充满吗？在我们要走这属灵生命的路上，这岂不是未免颇有点儿戏和不负责任的吗？我以为我必要奋斗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不喜欢不费力接受神的恩典。这话似乎很动听，但是这种心智与神所说信心的道正好相反。人的信心果效不是因人的功劳，人信靠神才能称为义。以自己的力量去过圣洁生活的人，在神看来是没有盼望的。有人明白救赎不能靠赖自己的功劳，但却认为属灵生活可以借努力而得着。他们以为能借不懈的努力使心智成长。诚然，我们借信心在灵命上长进，而不是借自己的力量使灵命长大。灵命的成长不是由于努力，否则恐怕有人要自夸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7节："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贸贸然的自觉、立约、实行舍己，以及各种自以为可增长灵命的方法，都是无用的。我们若能借自己的力量成圣，我们将会如何骄傲，甚至恐怕要远离神呢？"或者你会说，这种属灵的标准对一般的基督徒是太高了，对牧师传道人则可，我实在未够资格达到。是的，按属灵标准而言，人的一切除了信心之外，什么都不够资格。但是神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圣灵的充满对于有信心的人是可能的。神并不偏待人，他施恩给每一个信徒，不论他们的职业或身份。或者你又会说，我信主多年，但从没有感到圣灵在我里头，我怎能信他可充满我呢？若是我能感觉他在我里面住着， 我就信它能充满我了。你的逻辑依次是感觉、信心及事实，这与神的逻辑次序恰恰相反。神的次序是事实、信心及感觉。我们经常轻率地信任自己的感受，不信神的真实。这正如将信心建在沙土上，一经风吹雨打便倒塌了。气候的转变、身体的状况、书本的教导以及其他的任何可改变的情况都能影响我们的感受。若信任这些，就铸成大错了。神盼望你说，圣灵居住在我心中，这是事实，因为神的圣经曾这样吩咐说，神要我被圣灵充满也是事实，因为这是他的吩咐，而且他已为我预备丰盛的生命，我要借着信心得着圣灵的充满。神对于信心的功课是会照着他的时候及方法来成就的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若是你现在人一面求神用圣灵充满，一面人说出以上无知的话，那么你若非不诚实不想被圣灵充满，就是你以神为不诚实，不信他会赐予你圣灵的充满。你是诚实的吗？你愿意被圣灵充满吗？若是，你就该承认在你里面有圣灵的同在。你要感谢神，承认自己作为神的儿女，应有得着父神一切丰盛的权利。你要接受这赏赐，并且感谢他，求他使用你去引人归主。我凭着信心接受了圣灵的充满，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信心可使圣灵时常充满我们。请你牢记，圣灵的充满不是一次就可完全，必须不断地接受从主那里而来的供给，时刻信靠那常与你同在的主，祈求他的洁净，他的充满。当我信靠他的一刻，他就充满我。我由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接受了他的丰盛。我信主多年了，赞美主，因我接受他的丰富已经多年了。